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有一位大唐公主抛却天家荣宠，在豆蔻年华走入道观，踏上一条修真之路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玉真公主的故事。在盛唐那满篇浓墨重彩的繁华背后，有一抹清丽淡雅的修仙剪影，那便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九女，唐玄宗李隆基的同胞妹妹玉真公主。她的一生历经了宫廷权力的惊涛骇浪，却最终选择在香烟缭绕与青山绿水中步入方外，寻得了一隅属于心灵的清净之土。地势繁华下的寂静初心。玉真公主生于大唐权力更迭最为剧烈的时代，她的童年并不全然是锦衣玉食的甜蜜，其生母窦德妃在她年幼时便遭祖母武则天迫害致死，骨肉相残的宫廷斗争让年轻的公主看尽了红尘权柄的脆弱与残酷，在她的心中播下了厌离的种子。当同代的皇室女子在政治漩涡中步步惊心，在刀尖上起舞时，玉真公主却在豆蔻年华做出了一个令世人惊叹的决定，出家修道。景云年间，她与姐姐金仙公主一同向父皇恳求，卸去红尘凡事，皈依道门。唐睿宗虽有不舍，但最终顺应了女儿的志向，敕建了宏伟的道观，令二女分别入住。自此大唐少了一位深宫之中的金枝玉叶，多了一位高洁脱俗的女官，法号无上真。数十年后，到了天宝年间，玄宗又特赐她道号池盈，寓意池满戒意，盈而不亏，恰是对他一生心性的写照。山水之间的方外仙迹。出家后的玉真公主并未过上枯燥面壁的隐修生活，大唐对道教的尊崇赋予了女道士极高的社会地位与行为自由，她广游天下名山，在终南山、王屋山都留下了他的修道别馆与仙迹。根据王屋山相关碑铭记载，每逢修斋受道之日，公主在仙人台上设坛祝语，星辰相登，金宝蒙天。碑文以极为瑰丽的笔触描绘她精思遐感之时的山林间灵观周列、箫管青睐的景象，甚至既有夜降甘露、华满庭树之说。这类技术固然带有唐人崇道宋圣的夸饰笔法，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在当时世人眼中，他不仅是在修身养性，更被视为真正沟通天地、步入玄门的得道之人。相传玉真公主还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，将修道的别馆变成了帮助盛唐文化精英的场所。其中流传最广的两则是王维和李白的故事。当年年轻的王维怀抱琵琶，以一曲《玉轮袍》打动了公主，得公主赏识举荐，遂以京兆府试第一名的身份及第。这段佳话最早见于中唐薛用若的传奇小说集《集异记》，而一代诗仙李白也曾寓居于玉真公主别馆。 据魏万等记载，正是经公主举荐，李白才得以供奉翰林。此二事虽流传极广，但学界对其细节的真实性仍有讨论。薛浩还产，复归清流。天宝三年，玉贞公主做出了她人生中又一次惊世骇俗的举动，她看透了朝局的奢靡与浮躁，向兄长唐玄宗上书，表示自己既然已经出家入道，就不该再占有旧时的公主府地，更不该享受天下百姓缴纳的租税。他言辞恳切地对玄宗说，自己是高宗之孙，睿宗之女，陛下的妹妹，这身份在天下已不卑贱，何必再用公主名号领受汤沐邑，自以为贵，愿归还家产，祈求能以此延长十年之命。玄宗初始不许，但在妹妹的坚请下，最终应允，削去了她的公主封号，收回了她的家产。这一举动让她彻底摆脱了李氏皇族的利益捆绑，成为了一个纯粹的自由的修道者。清虚豁达终此生。天宝末年，安史之乱爆发，整个大唐帝国陷入战火与风雨之中。此后唐肃宗即位，因排挤玄宗旧日近臣，玉贞公主的境遇也随之转冷，迁居玉贞观中。他晚年久居纪元王屋山灵都观潜心修炼。宝应元年，这位传奇的女官溘然辞世，葬于长安万年县宁安里凤栖园，享年70有余。玉贞公主用一生的时光演绎了另一种皇家女眷的出路，她不做政治的牺牲品，亦不迷恋世俗的繁华，而是以三千青丝换一柄拂尘，在盛唐的明月下修得了一面最真最澄澈的自我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讲完了，您记住了这位玉贞公主了吗？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空中再见。